丹尼尔之书第107号先知叙事，从耶罗波安到约西亚以及古道的恢复。
1844年，美国的新教徒脱离了米勒派运动，并在预言上取了巴比伦之女的位置。这正如耶罗波安在其北方十个支派与犹大南国分离时所设立的假冒敬拜体系所预表的。耶罗波安的两只金牛犊，一只在伯特利城，意为神的家、教会，另一只在但，意为审判、国家，预表了以美国为典型的虚假的政教体系。耶罗波安那套假冒的政教体系的一切要素都是仿照亚伦叛逆时所确立的同一结构，因此耶罗波安的假冒敬拜体系就是亚伦假冒敬拜体系的形象。
耶罗波安的假敬拜体系象征了新教在脱离第一位天使的运动时所坚持的敬拜制度，从而使新教成为教皇罗马之兽的女儿或兽像。在耶罗波安设立其假敬拜体系之时，一位来自犹大的先知就直面他的祭坛和虚假的敬拜体系。1844年，正当被盗的新教开始建立一种被表征为罗马之女的敬拜制度之初，米勒派信徒凭着信心进入天上圣所的至圣所，任命安息日，因此对这些罗马之女发出了先知性的责备，而他们却选择继续遵守罗马权威之记号，星期日敬拜。
那位与耶罗波安对峙的犹大先知当场就宣告了一则预言，
他奉耶和华的话向那祭坛呼喊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大卫家必生一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在你上把那些在你上烧香的秋坛祭司献为祭，又要在你上焚烧人的骨头。当日他又给了一个记号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记号，看哪，这坛必裂开，其上的灰必倾倒出来。列王记上13:2-3。
这则预言包含祭坛一词的重复，在预言中对某个词或短语的重复象征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从而指明1844年那一年第二位天使到来，新教堕落，成为巴比伦的女儿。同时先知给出了一个记号，正如1844年的米勒派认出了安息日的记号。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当耶罗波安威胁先知时，他的手就瘫痪了，这指向那被强加在额头或手上的巴比伦的印记，而一旦接受，他会在属灵上使人永远瘫痪。
为本研究之目的，我们要考察先知所提出的一项预言，其中指出大卫家必生一个孩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在你上献祭那些在你上烧香的秋坛的祭司，并且人的骨头也要在你上焚烧。约西亚的意思是神的根基，并且代表了复临运动的根基，这些根基就是在那段由耶罗波安开创其虚假敬拜制度所预表的历史中建立起来的。针对耶罗波安所设立的虚假敬拜制度，约西亚要惩治那些带头进行虚假敬拜的祭司。
那位先知违背了主的命令，不可从他来参加耶罗波安就职典礼时所走的那条路返回，也不可在伯特利吃喝。当他吃了伯特利那位说谎先知的食物时，他就被树立为一个象征，预示那种死亡要临到那些在1844年之后选择回头去吞食被盗的新教的教义和虚假的预言方法论之人。这一点由1863年的叛逆所代表。1863年叛逆者的临终病榻将与伯特利那位说谎先知的临终病榻相同。被盗的新教的临终病榻是1840年8月11日至1844年的那段历史。那时他们这群昔日蒙神拣选的子民被主越过，成了罗马的女儿。老底嘉氏复临运动的临终病榻也将在大能的天使于2001年9月11日降下之日，正如1840年所行的一样，与大地震的时辰之间，而那大地震的时辰象征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
2001年9月11日144,000人受印的工作开始了，天使开始穿行耶路撒冷，在那些因这地、美国和教会、老底嘉氏的复临派所行的可憎之事而叹息哀哭之人的额上做记号。2001年9月11日以希节书中四件可憎之事所代表的列祖之罪，成为那时开始的受印过程中的现今考验真理。
1863年的考验
涉及米勒派运动的基础，即立位记26章所说的七次，这一点在1863年被弃绝。该考验关系到人是否愿意回到耶利米所说的古道，好寻得晚雨的安息。1888年的考验，则是琼斯长老和瓦格纳长老带给老底嘉教会的信息，也就是因信称义的信息。
1856年，给老底嘉的信息首次临到米勒派的运动，并且伴随着七次的加增之光而来。但无论是给老底嘉的信息中所提出的良方所代表的经历，还是预言历史的信息，都在1863年被拒绝了。那种经历由外观的意象 Mare 所代表，而预言历史的意象 Chazong 也同样被拒绝。这两个意象都在1844年10月22日得以应验，而19年后他们都被弃绝，因为耶稣总是把结局与起初相联系。
2001年9月11日，1863年和1888年叛逆事件的试验再次成为对真理的检验，因为他们都与耶利米的古道相连。那一天，晚雨信息来到了，1919年的试验也随之而来，因为在1919年，一个以与预言毫无关联的基督为内容的假福音被提出，作为冒牌的平安稳妥信息。当启示录第18章那位大力的天使在2001年9月11日降下时，第一至第三节得以应验，而第一至第三节所代表的是第一个声音的信息。
如今竟传出这样的话，说我曾宣告纽约要被海啸席卷而去吗？这话我从未说过。我曾说过，当我看见那里一栋又一栋高楼拔地而起时，便说，当主起来使大地大大震动之时，将会有何等可怕的景象发生啊！那时启示录18:1-3的话就必应验。启示录第18章全章都是对将要临到地上的事的警告，但关于将要临到纽约的事，我并没有特别的亮光。我只知道，总有一天，那里的高大建筑必因上帝能力的转动与倾覆而被推倒。根据所赐给我的亮光，我知道毁灭正在这世界中。一句出于主的话，他大能的一处，这些巨大的建筑物就必倒塌。将要发生的景象，其可怖之甚，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评论与通讯，1906年7月5日。
随着启示录18章的天使来到，晚雨开始洒落，哈巴谷书2章所代表的预言之争也随之展开。争论围绕两种理解圣经预言的方法论，以及一条错误的和一条真实的晚雨信息。当启示录18章的第二个声音来到，并指出上帝对现代巴比伦之执行性审判的开端，并呼召上帝的其他羊群从巴比伦出来时，这场争论便告终。第二个声音的到来标志着144,000人受印历史的结束，这由第四件可憎之事所代表，而这又预表老底嘉复临派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代，将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时向太阳下拜。
被盗的新教在天使降临与1844年关门之间的垂死之际，预表了老底嘉的复临派在天使降临与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的关门之间的垂死之际。来自犹大的先知与伯特利那位说谎的先知葬在同一座坟墓里。当约西亚王发起他的改革时，他就站在那座坟前。约西亚王的改革，他的名字代表上帝的根基，开始于上帝在2001年9月11日开始带领他末时的子民回到根基之时。当重修圣殿的工作被着手进行时，他的改革就已经开始了。
到了约西亚王第18年，王差遣文士沙番、亚撒利亚的儿子、米舒兰的孙子到耶和华的殿，说，你上去见大祭司希勒家，叫他把奉到耶和华殿中的银子清点出来，就是守门的人从百姓所收集的银子，交在办理工程、监管耶和华殿的人的手中，使他们把银子交给在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修补殿的破损，就是给木匠、工匠和石匠，并用以购买木料与凿成的石头修理殿，只是将交在他们手里的银子不与他们核算账目，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大祭司希勒家对文士沙番说，我在耶和华的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交给沙番，沙番就读了。文士沙番到王那里将话回复王，说，王的臣仆已把在殿里所找到的银子收据起来， 交在那办理工程、监管耶和华殿的人手中。文士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交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诵读。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王吩咐祭司希勒家、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亚格波、文士沙番和王的臣仆亚萨亚说，你们去为我、为百姓并为全犹大就所找到的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话，按着其上所写的一切关于我们的去行，因此耶和华向我们所发的怒气甚大。列王记下22:3-13。
关于将有一名叫约伊夏的孩子出生的预言，指向2001年9月11日，那时大能的天使降临，并带领他末日的子民回到古道。那次降临早已由1840年8月11日同一位天使的降临所预表。这两次降临都标志着伊斯兰的一则预言得以应验，与预先识别并公开发表启示录9:15所载伊斯兰时间预言之应验的预告联系在一起的那位历史人物，名叫约伊夏。在启示录10章与18章中天使的两次降临中，约西亚这个名字被标明。约西亚利奇提出了关于伊斯兰的信息，并于1840年8月11日得以应验。而在2001年9月11日，由那位悖逆先知在耶罗波安的历史中所提出的关于将要出生一位名叫约西亚的孩子的预言，则在老底家的复灵运动中得到了应验。当天使带领他末日的子民回到奠基性的历史，在那里悖逆先知与耶罗波安的对峙得以应验。圣经的见证指出，有一个关于将来会有一位约西亚的预言。当那由悖逆先知所预表的历史在1844年重演时，他关于那个名字的预言再次被置入预言性的叙事之中。
2001年9月11日，犹大支派的狮子带领他末日的子民回到耶利米所说的古道。这古道象征那46年期间，立约的使者建立了他将于1844年10月22日忽然来到的圣殿。约西亚在着手修复圣殿之工时，发现了摩西的咒诅。以赛亚把144,000人的工作描绘为一项修复的工作。
他们必重建久已荒废之地，重修先前荒凉之处。他们要修复荒废的城邑，就是历代荒凉之地。以赛亚书61:04。
约西亚修理并恢复圣殿的工作，正是以赛亚指出由上帝末时的子民所完成的工作。因为所有先知论到末后的日子，多于论到他们所处的时代。那项工作也由以斯拉时期从巴比伦归回的人所预表。
因我们是奴仆，然而在我们为奴之中，我们的神并没有撇弃我们，反而在波斯诸王面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得以复兴，重建我们神的殿，修补其中的荒废之处，并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以斯拉记9:9。
以斯拉所开展的工作是在他们从巴比伦出来之后完成的，并且它代表了约西亚所做的修复圣殿之功，也就是以赛亚所指出的上帝末日子民的工作，并且它始于2001年9月11日。在启示录中，约翰也指出了这项工作。
我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对我说，你去从那位站在海上和地上的天使手中把那敞开的小书卷拿过来。我就到天使那里对他说，把那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拿去把它吃下去，它在你肚子里要发苦，但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便从天使的手中把小书卷拿过来吃了，它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但我一吃下去肚子就苦了。他又对我说，你必须再在许多民族、国家、语言和君王面前说预言。又赐给我一根像杖的芦苇。天使站着说，起来去量神的殿和祭坛，并在其中敬拜的人。但殿外的院子要搁置，不要去量，因为他已经交给外邦人了。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把权柄赐给我的两位见证人，他们要穿着麻衣说预言1260天。启示录18:11-3。
在这一段中，约翰代表那些米勒派信徒，他们在天使于1840年8月11日降下时曾吃下天使手中的信息，
但也遭遇了1844年10月22日的惨痛失望。站在1844年那场惨痛失望之时，约翰被告知，作为上帝末后的子民的象征，他必须重演1840年至1844年所代表的经历，从而指向2001年9月11日，并指向即将来临的周日法令。有人对他说，你必须再在许多民族、国家、语言和君王面前说预言。这表明当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天使降下，启示录第十章的历史被重演之时，全世界将被光照，绿上加绿。
为识别当神末世的子民再次预言时将重演的历史，有人对约翰说，要起来丈量神的殿。他的丈量被明确界定，因为他被置于1844年，在那里他因10月22日的失望而肚腹发苦。有人吩咐他丈量圣殿，却要把院子撇在外面，又告诉他那院子象征外邦人的时期，他们要在那一时期践踏院子1260年。这1260年在1798年结束，约翰要从1798年开始他的丈量，并把此前的1260年撇在外面。在那段时期，属灵的圣殿和属灵的耶路撒冷曾被践踏。他站在1844年的失望之时，因此从1798年至1844年共有46年，这46年代表着圣殿。
当约翰宣告上帝末后的子民要再次预言，正如他们在1840年至1844年所做的那样，他们的工作将于一位天使在有关伊斯兰的预言应验时降下之际开始。他们再次预言的工作需要进行丈量圣殿，而这项工作象征着对古道的查考。圣殿所代表的正是这段历史，它始于1798年的末时，并以1844年的大失望而告终。当他们开始查考耶利米所说的古道，也就是约翰所说的46年的殿时，人们在散落于圣殿各处的瓦砾中发现了摩西的咒诅，而那关于将要来的约西亚的预言也得以应验。约西亚的工作也再次被以赛亚所指认，
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必建立历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重修路径使人居住的。以赛亚书58:12。
上帝末时的子民要修复可居住的道路，也就是耶利米所说的古道，他们要像约西亚和以斯拉历史中的工人所做的那样，重建久已荒废之处。他们要采用绿上加绿、利上加利的方法论，因为他们并非只是兴起富林主义的奠基历史，那由46年的奠所代表的，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还要建立累代的根基。他们要认识到每一次改革运动都代表一项奠基性的工作，而绿上加绿、利上加利标明了1798年至1844年的末时根基。他们要修补破口，所谓破口是器皿或墙上最初的裂缝，为更大的灾祸敞开了通道。那需要修补的破口就是1863年的叛逆。
当约西亚在2001年9月11日来到时，上帝末后的子民回到耶利米的古道，并开始量度米勒派的历史。他们发现了破口，他们在修造久已荒废之处的同时，认出米勒之梦中宝石的真理。他们像约西亚一样发现了七倍，并恢复了利未记26章的真理，因而建立先前的荒凉之处。当他们恢复了利未记26章中起初的和末后的荒凉时，他们就认识到一个在1798年结束，另一个在1844年结束。因此他们重修先前荒凉之处的工作，正是赐给约翰使他可以量度圣殿的那根杖。
犹大支派的狮子带领他的子民回到古道，使他们能够找到晚雨信息，而晚雨信息就是第三样祸灾的伊斯兰信息。当他们最终发现了哈巴谷所说的两块神圣表板，即由1843年和1850年的先驱图表所代表的那两块时，他们看见那根基包含了启示录第八章中的三样祸灾，并且第二样祸灾已经在米勒派圣殿被建立的那段奠基历史中结束了。随后他们认识到对预言三重应用法则的理解早已由犹大支派的狮子所设立，为要使他们在回到耶利米所说的古道时能够认出安息与复兴。这就是第三样祸灾的晚雨信息，
并且它是借着第一样和第二样祸灾这两个见证而被识别并确立的。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仇敌正设法使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思从预备一般人在这幕后的日子里站立得住的工作上转移开来。他的诡辩旨在引导人心远离当下的危险与责任。他们把基督从天上降临为他的子民赐给约翰的亮光看作毫无价值。他们教导说，就在我们眼前的情景并不够重要，不值得给予特别的关注。他们废掉那出于天上的真理，剥夺上帝子民以往的经验，用虚假的科学来取而代之。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并行在其间。耶利米书66。切勿容任何人拆毁我们信仰的根基，这根基乃是在我们工作起初借着以祷告的心研读圣言，并借着启示而奠立的。在这根基之上，我们在过去50年间一直不断建造。人或许自以为寻得了一条新路，并且能够立下比那已经立下的更坚固的根基，但这乃是极大的迷惑，因为除了那已经立下的根基以外，没有人能另立根基。从前，许多人曾着手建造一种新的信仰，确立新的原则，但他们所建造的存立了多久呢？它很快就倒塌了，因为它不是立在磐石上。最初的门徒岂不是也必须面对人的言论吗？他们岂不是也必须听取虚假的理论，然后在尽了一切之后仍站立得稳，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哥林多前书31。所以我们总要将起初的确性坚持到底。上帝和基督已将带着能力的话语赐给这班子民，逐点逐项地把他们从世界中领出来，进入现代真理的清晰亮光之中。上帝的仆人嘴唇既被圣火沾染，便宣讲了这信息。神圣的宣告已经为所传扬之真理的真实性盖上了印。正言卷8:2-6-9